由于恶魔进入人心，会使到修行的人心神狂乱，有时会欣喜，有时会忧愁，所以就会治病甚至致死。有时会使到人得到邪恶的禅定、智慧或者神通、陀罗尼等等的方法去说服教化众生，使到众生信服他，然后破坏修行者出世的好事，亦都破坏了如来的正法。好似咁样嘅各种头先所讲嘅例子不一而足，其实讲亦讲唔完，响呢度只係简单叙述一下啫。希望能够修行嘅人响坐禅嘅时候唔会受到各种恶魔嘅境界所干扰。总而言之，要驱除邪恶回归正法，就应该观察各种情况嘅真面目，好好收集止观，一切嘅邪恶自然就会破除。其实一个人要想修成正果成佛并非容易的事，同样道理，一个修行人要走火入魔亦都没那么简单。其实我们在社会上，在我们修行的师兄弟之中，都会时常发觉，其实有些他们的心灵是由于贪求一些执着，贪求种种的神奇怪异或者神通或者其他执着的心念，而不小心发生魔业或者被魔所涉，而偏离了正法的。跟住落嚟，我哋讲一讲容易令到我哋走火入魔的十种嘅心态。第一种是追求灵异、好求神通感应的人。呢啲众生虽然是能够修行佛法，但系由于佢哋生生世世之中，佢哋时常收集外道法、修行怪异，或者响呢类人嘅第八识之中的潜意识深藏了外道魔教修法的种子，今世虽然他们能够逢遇正信的佛教，但在修法之中多少都会渗集寻求灵异神通的劣根性。所以大家应该要仔细地反省观照自己是不是有这个盲点和死角而自己不知道的。现在的市面上我见到很多灵书都是一味标榜神通去吸引读者，亦都有很多读者依照书本里面的内容去修炼，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这些灵书看不到作者究竟有什么慈悲心，而且可能发现他是有嗔恨心，而且在灵书之中对一些他自己认为看不上眼的佛教大德或者其他人加以大肆攻击，所以这些罪业又透过灵书扩散到读者里面，令读者增加嗔恨和我执的感染。我们应该要知道，如果一个人神通就算是几厉害，如果一些慈悲心都没有，那就很容易落入神道或者沦为魔道。以下譬如我就举出两个例，以神足通和宿命通的例子去作为修行人的借鉴。一般外道魔教的神足通通常是灵魂出窍飞来飞去，有些飞到去外太空，一手捉住月光，一手捉住太阳，又飞到千里之外的某个城市去做一些事。其实这些小神通多数都是幻觉，但是有一些就是道教所谓的出洋神。好像这些外道的鬼通，一般人见到灵书上面所描述或者听到这些事迹都觉得很神奇，亦都觉得了不起。其实这些写灵书的作者都很可怜，因为自己修行的偏差很容易就会向魔界里面归投，何必要将不正确的修行方法大量印成书去散播这些魔毒呢？正统的佛法其实是不标榜神通，因为神通再厉害亦都是难逃生死轮回的，只有禅宗和密宗在生命修持过程之中就会自然发生所谓神通的现象。就以神足通为例，只要我们七个轮人身上面的七个轮的顶轮的密结能够打开，就能够将密宗的器脉明点缺火修持熟练。只要由顶轮脱离躯体，其实是很容易，好像这种小把戏只是修持正统佛法之中的副产品。如果由我们胸口的胸轮脱离躯体，是打横慢慢脱离的，由顶轮的分身就是直立或者盘腿坐在这里。而一般没有修行的信徒或者其他人 可能都有类似咁嘅经验，就系有时喺度瞓觉嘅时候，亦都会感觉忽然间身体向下跌，好似跌入深谷里边，黑掹掹一片，好恐怖。大多数嘅人咧都会因为咁样吓醒。其实呢种现象咧系由我哋脚板底嘅涌泉穴脱离身体嘅自然现象，由于一般人嘅眼五蕴里边嘅色音未去除，所以往下边掉嘅时候咧，跌落去嘅时候咧就黑暗无光。只要色音清净咧，其实大多数可以见到分身之后周围嘅一切一景一物。初级嘅分身响脱离躯体之后，仍然系保有凡人嘅习性，有啲轻飘飘，但系冇法向空中飞行，所以都要有修持禅定深厚嘅人嚟教授。所以我哋唔好太过迷信外边所讲嘅神通，其实佢哋一啲都唔系佛教所讲嘅神通。我哋要归依正信嘅佛教，唔系好可能咧，因为呢啲邪说咧引致你白色田之中嘅宿业魔兽嚟干扰你，而令到你走火入魔。譬如有一般小乘嘅外道同魔教嘅宿命通，大多数都喺禅座之中见到自己前世或者前几世系咩神明啊，咩罗汉或者某一尊菩萨去转世，或者是自己发梦发到自己前世究竟是哪个。其实这些小把戏都不是真正的宿命通，无可否认这些禅定之中所见到前世的片段记忆不是假的，可能是真，但这些宿命通还未圆满，而且容易被魔所摄。真正的宿命通不是用肉眼见到前世是怎样，而是一直地梦到自己前世是什么神明转世，这些都是不对的。佛教正法所修持的宿命通是由于自己禅定纯熟而深入我们第八识如来藏里面，当下就能够回到百年或者千年之前，神识还是保持清醒，或者所穿的服装都是现代的衣服，同埋同你有宿缘的古代人能够打招呼，亦都可以互相交谈讨论问题，但是自己仲是保持清醒，其实只是时空转换。如果多生多世之前有冤家或者魔怨，亦都会找到你去算账。所以修行禅宗或者佛教，其实一定要归依正法，同埋归依真正的上师禅师，要这些师傅有深厚的修行印证才可以替你印证，而不是坐在这里只靠脑筋幻想一大堆和修行无益的事。我们一定要具有如来的慧眼，学如来教我哋有鉴别正邪嘅智慧，唔好贪求神通。神通只系修持正法嘅副产品，而真正嘅空性智慧就系波野波罗蜜多，先系我哋佛弟子所应该归向嘅。第二点，我哋讲到嘅就系神权思想同神道主义较为强大嘅修行人，呢一类人对于仙佛的執着是很重的，他们很容易拜偶像，形成偶像化，亦都很容易被魔所摄。他们不是学如来的正法，他们只是拜人或者拜偶像而已。所以太过神道化或者執着一个偶像一个神都是不对，我们应该以佛陀为宇宙正真的榜样。第三点，容易走火入魔的心态是一心一意只是向外表和表相追逐的人。众生佛性平等，其实每一位的有情众生都具有如来的种性，只有下下根的人或者外道种性的人才会一味向心外追求，而不认识我们自心是佛，迷惑表相的庄严或者种种分别心或者差别的想法。这类有情的众生是因为自己有向外追求的习性，所以时常就会被人呃，因为邪魔妖道都很喜欢搞排场的，在物质的环境的排场之上去摄引众生，他们做起上来可能远胜于我们正信的佛教。第四点是六贼嚣张，他的所知障、文字障坚固和疑心强大的人。一般在世间法上面熟悉的人，他的所知障也很坚固，所以时常用妄心去判断市民，但在佛法方面就不是用世间的学术或者所知障能够修好。而且疑心强大的人，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或者称为六贼是很嚣张， 时常会发生在佛法初学的人的身上，所以亦都因为业障现前或者其他人做魔事，而自己的疑心强大，被魔力加持，而失去了正知正见的照明，而不是修行人的福分来的。第五点是人间俗情贪爱习性浓厚的人。有些人本性亦都是好善良，什么都好，但是感情呢就容易泛滥，自己 不会知道。但是修学佛法开始，由初基修起，到一步步来呢，慢慢成长，要按部就班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些修行人就是因为感情的俗情贪爱作怪呢，就会跳级而令他发生障碍，亦都可能在七情六欲之下修持佛法，就会形成较低级层次的见解，甚至会曲解佛法的真谛。第六点呢，就是贪嗔痴慢疑五毒强大的人。其实这五毒在我们生命或者我们业命之中多多少少都有，我们称为五毒或者内在的业障。这些内在的业障在修持佛法的初期呢，我们一定要将它净化的，否则在日后呢就会对我们进一步修行形成很大的障碍。第七点呢，是正统前生由魔界转世来的人。这一类的人呢，在人世间上面都很多，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由魔界转生而来，但今生他们的心态里面是具有强烈损人利己的破坏性，甚至做些损人不利己的事。这些都是由于他们前世的魔性在如来藏之中在今世发生作用的缘故。第八点，我们讲到在我们八色田如来藏里面呢，带有魔业的人。这一类的人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之中我想曾经碰见过。譬如有一些乩童，沦为乩童的呢，就是以扶乩为业，被一些假的仙佛这些鬼灵呢借他身而扶乩，讲出一些类似修行的说话，似是而非。其实去做一个乩童都是很可怜，这些乩童其实他的前生多生多世和外道的邪师由于结下姻缘，今世的果报成熟就会当上乩童，或者由于这乩童过去世他修行走火入魔，今世的魔业又再发出来。其实乩童的训练是由细蚊仔他灵知未泯的时候开始训练。其实这些细蚊仔是很可怜，因为他妈妈或者爸爸迷上了仙佛，所谓这些假仙佛的法门，将这细蚊仔大概十岁左右就送去一些训练班里面去训练开机。这些父母这样做真是无知。扶机这种把戏呢，佛陀曾经预言过，真正的佛菩萨是不会借助众生的身体去说话的。我们应该要研究佛陀所留下的千经万典，这些是佛陀的法身舍利，我们千祈不要迷信一些预言或者灵异的事，扶机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这个末法的衰败时期，其实很多恶魔都会借助人去宣说佛经，因为他们都有修行，可能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他们也都听过，但他们将听到的东西用来掩饰他们的身份，去迷惑众生，以借窍和启灵的方式，或者其他好像气功一些邪的气功法功的方式，譬如特异功能，去迷惑众生的心性。第九种，我们讲到我们的命里面大阴的人。这一类的修行人呢，本身的命一出世就比较阴，这个阴呢是容易接近一些阴界的东西，当他禅坐或者打坐的时候他是自己不知道的，有时会指手画脚，或者一坐低呢就会起鸡皮，亦都会时常在梦中见到一些鬼怪恶魔，亦都有这一类的修行人。有时这一类的修行人呢，他到处去参访道场呢，去想学一些静坐的方法，其实他应该自己反求回自己的佛性，应该要深入一些正知正见的佛法。最好有这类情况的人呢，他一开始修行就不要去打坐，应该多些忏悔自己的业障，否则就容易走火入魔。但有些人会问，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一起学禅坐或者同一个道场里面有很多人一边坐一边感应都是很神奇灵验，为什么唯独自己是没有感应呢？其实你应该要庆幸，因为你没有着魔，但周围的善知识在那里感应来感应去，可能是真亦都可能是假。譬如是命中大阴的人呢，其实应该修持正信的佛教， 正信的菩萨和龙天护法会保佑你，佛法是讲求智慧和理性，如果能够通过真正的实修，能够真正通过实修是会破坏灵通和幻觉，我们就不会被灵通幻觉所迷。佛教不是用外表去包装，而是有它真正的实质，令众生离苦得乐，觉悟菩提的。第十种我们讲到，经过灵修的时候，有些人会讲出一些方言，在其他宗教里面通过灵修，由于启发他们的潜意识，有些人会讲出一些方言，有些人会预言将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什么预言呢？将来的国家大事呢，或者小指一个人的将来所发生的事呢？但这些预言或者这些启灵的现象呢，其实我们都不足以效法的，因为很容易呢也都被魔所涉的，太迷信或者执着这些这样的道法，都很容易落入魔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一般人要走火入魔，其实必须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做魔事，然后再来心被魔所涉，最后才能够成魔的。所谓做魔事，就是指一个人因为智慧不明或者种种贪嗔痴慢而五毒炽盛，或者魔力加持，一时不察而做下魔业的因，亦都是说有很多前面所讲的，头先所讲的十种心的人都很容易走火入魔的。因为人的不良习性其实累积了数十年，不是能够一秒钟或者一时间就能够改变我们习气，修行是绝对没有速成或者即刻的，修行亦都不需要在神面前立下一大堆的誓言，应该要循序渐进，量力而为，否则虽然你信了某个宗派之后，靠着一时的感情用事，而当下整个人暂时就会变好，这些都是来得很突然，有时亦都是魔力加持，万一你的耐力支持不来，你生命之中的劣根性又会流露出来，你当初所立下很多的戒律誓言你又破了戒，违背你自己一时冲动之下所定下的誓言，那在那个时候你就会情绪反弹，良心不安，或者因为这些种种的矛盾反弹，从此你就生起退转的心，就不会再亲近好的宗教了。佛法是不偏不倚，不取不舍，不贪不求，较为理性，而且心性平直祥和的。在现代工商业物质充斥的社会之中，有宗教信仰是值得鼓励，但是如果你不修又自可，越修你心里面越充满贪毒，你的贪毒日渐滋长，贪求一些什么法什么道，天魔就正好利用人性这个弱点，贪毒和痴毒，而这个痴毒太浓的信徒，一信仰到有偏差而不是正信的佛教，他们就会一直执迷下去，这些种种现象就是所谓做魔事的一种。第二种做魔事的现象，就是这个人因为自己中魔毒已经深，到处拉人去找一些什么法，去求一些什么道，好像老鼠一样，美其名道人拜佛信佛求一个道，其实心里在暗中去数人头，今日能够道到多少人，有多少功德，将来的功德还差多少先够能够名列仙班，这一种的贪毒强到最后，就会使到很多信徒只要落入这个陷阱之中，就没办法能够自拔，要道要拉的更多人来满足自己的功德。当然劝人行善或者助人都是很好，但是应该我们要不住于上而行布施，或者接引信徒信仰正信的佛教，才是真正功德无量，因为正信的佛教终会使到众生迈向正觉的道路，绝对不会即刻点样或者回去指定的某一个地方，是不需要修行的。学佛的人其实他真正的本性要学的是无来无去，而且是自性显现的光明常住，每一位有情的众生其实都具足了如来圆觉真如的法性，何必要去东去西呢？又有很多人自己说已经证了阿罗汉果，而到处去找人和他印证，例如自己说证了三果的阿罗汉，然后自己就够功力去帮人印证初果二果的罗汉，只要经过你所谓针锋相对讲几句说话，就可以印证对方脱离任何苦，而且你 或者其他人受你恩惠的人就永远不再受苦。所以有很多人自称是阿罗汉，亦都用这些几句的说话去同人印证，去自悟五人。其实这些现象都是释迦佛在末法预言了必然会发生的现象。跟着我们第二阶段去讲到心被魔所摄，到了第一个阶段做完魔事之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被心魔所摄。因为一般如果没有受过正知正见佛法熏习的人，经年累月做魔事，慢慢他的心就会被魔所摄，也就是说整个人慢慢被魔法化了，亦都可以说是魔化之后的修行人。这个时候这个修行人的眼神会变得邪邪或者怪怪，无论修任何的宗教或者修佛法，修到眼神带有执迷不悟的眼光或者有异状，那这个人的心通常都是被魔所摄。有些修行的人的眼一大一小，俗称叫做痴红眼，那这个人的性格一定不是太健全，或者脾气古怪，或者感情执着。而这类有大细眼的人是比较缺乏佛陀的波野波罗蜜智慧的。在佛陀的32圆满的法相之中，佛的眼睛明亮细长，而且含有无量佛智慈悲，所以一般修佛的人如果生命之中智慧强大的人，他双眼一定会生得好像佛陀一样，而且五官端正坤匀，不会忽大忽小，不偏不倚的。一般人如果心是被魔所摄之后，除了他本人被魔法化之外，他的双眼亦都会摄受其他众生，好像磁铁一样吸住比较迷信或者执着的修行人。在这种魔眼的摄受之下，就会产生魔力加持的现象，会令到被摄受的人兴奋，或者当下是怎样这样去除数十年的恶习，又怎样在修行上得到感应灵验。这些种种的呃人的现象通常都是被魔力所加持。又有一种人就是由魔界转世来我们人间，这一类人今世大多数都是会修持佛法，但是业障是较重。从细个时候他的心中的魔念邪念好像海水的水泡一样咁浮现，有时亦都会陷害人的心，有这个心或者有自私心或者欲望贪执充满，时常在梦中破戒，心情烦乱。而且这类由魔界转世的人呢，心思是比较复杂，他们的五毒贪嗔痴慢疑是炽盛的。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可能也都会遇到这些心态的人。跟着我们第三种就讲到完全成魔了。一个人要走火入魔真的不是太容易的，必须要经过做魔事，个心被魔所摄，再来才能够走火入魔而被魔法化。一个被魔法化了的修行人亦都他外表好像扮到佛教徒一样的外表，而具足了佛教的仪轨威仪。真正的佛教其实是不贪不迷信不疯狂，不以牛鬼蛇神为榜样，亦都不以感觉或者感受向外追求来传扬佛法。在修行的道路之上其实陷阱重重，很容易我们不小心会行错。所以一个迷失在修行道路的人，所谓一盲引众盲，自己很容易走入魔事而相牵入火坑。有些更加将一大堆的善知识拉入火坑。当一个人的心渐渐被魔所摄之后，就会加速做魔事，直到成魔为止。他虽然披着人皮，但是这些的魔时时刻刻就会违抗佛陀的佛法，违抗佛陀的戒律，将佛教徒拉入去外道，令所有的佛教徒慢慢就会放弃他们的慧命的修行，令到他们贪着五欲，令到他们生起贪嗔痴慢疑种种的心，而导致和最后这个魔王一样走火入魔的。跟住落嚟，最后我为大家介绍两个本师亲传的破魔的法门。这两个法门在末世的时候能够保护我们修行人不怕被魔所扰，亦都帮助我们修行人化解一切修行上生活上的种种灾难的法门。这两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世尊亲传，而且是释迦牟尼佛的正脉正法。第一个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法门。在佛陀住世的时候，有一日佛的堂弟阿难尊者在城里面乞食，刚刚经过窗户的门口， 被一个窗户摩登骑女看见，喜欢了她，所以摩登骑女就用魔咒去迷住柯兰尊者，而且想去奸淫她。正当情形严重而且滚要关头之时，佛陀的他心通就知道柯兰尊者被淫女所迷惑，佛陀就教授文殊师利菩萨一个真言，而且请文殊菩萨以神通力去救柯兰。柯兰一直到遇了文殊菩萨之后，神智就开始清醒恢复，而心神开始定了。最后柯兰和摩登骑女一起来到精舍，而且在佛陀面前很惭愧涕泪交流，而且诚心忏悔祈求佛陀教导，而且佛陀就和柯兰因为这次恩缘而讲演了大佛顶首楞严经。楞严经古今中外以来利益了无数的禅宗弟子，而且是我们佛门的至宝，亦都是佛教末法里面最先毁灭的一部经。在楞严经中里面的楞严神咒亦都是佛教早晚念诵护持的长咒，而楞严心咒亦都是消罪业明佛心开智慧能够除恶障的护心佛咒。在西藏密宗里面所流传的大白散盖佛母咒，其实就是我们中土里面所传的楞严神咒。昔日佛陀世尊将入涅盘之前，就曾经预言在佛教末法里面，在法宝藏里面就以大佛顶首楞严经首先消失在我们地球之上，其次就是佛说波州三昧经。楞严经是佛教的镇山至宝，它经文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包含了佛陀波野佛智的名锐，能够破一切魔轮魔妖魔障魔业等等，好像照妖镜一样，使到魔的形象邪说的论一览无遗无所遁形。所以学佛的人是不可以不知的，这一部经这个法是不可以不修的。跟着我们下来介绍佛陀的第二大护法降魔大菩萨大白散盖佛母。在中国道教的玉皇大帝在佛陀住世的时候，即是帝释天，是各种天神和天主之中最护持佛教和最礼敬佛教。每次佛陀在人间或者天界讲演佛法的时候，玉皇大帝都是最勤奋亦都是最喜欢供养佛陀说法。在会场上面所有一切的天花奇珍异宝法座曼陀罗等等，玉皇大帝都首先带领和统御道教的三十三天其他的天帝君天人和眷属去佛陀前面听佛法。其他的龙部、雨部、雷部、二十八部的星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同埋其他的鬼王、夜叉等等，亦都嚟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好庄严咁听释迦牟尼佛说法。有一次，玉帝恭敬亦都虔诚咁启请大雄世尊到道教的三十三天的善法堂天讲演佛教的妙法，而且接受玉帝的供养。佛陀就带领了其他的大阿罗汉弟子一起去三十三天的善法堂说法。有一次佛陀在善法堂说法的时候，在玉帝皇宫的城墙外面刚刚遇到六道里面的阿修罗的军队来袭击。玉帝所居住的宫殿是位居须弥山顶，在须弥山的下面有四大天王防守的四面的山屋，而且道教的三十三天亦都配置了天兵天将有三十六亿万，可以说是坚固如同固若金汤。但是这次阿修罗王来的侵犯是非常强大的，他的军力他所有的武器是应有尽有。正当正邪两军对阵的时候，我们想一下，阿修罗的区域全部的军队都倾巢而出，将近有五六百亿之多。就算是玉皇大帝调齐了能够作战的天兵天将亦都不过是三十六亿，再加上四大天王所统领的军队和吕部、龙部等等的八部长官兵士，在数量之上还是比阿修罗军略为较少的。佛陀在经文里面亦都讲到天人和阿修罗作战的惨况。佛陀说这个是人间所无法想象的浩大的战争。这一次阿修罗军来侵犯，来势汹汹，势如破竹，玉皇大帝所带领的天兵天将就节节败退，在须弥山下面的四大天王天亦都被攻破。玉皇大帝军队兵马于是就退守翻翻三十三天的城墙里面，但是阿修罗军就步步进逼，五百亿的大军包围了佛陀正在讲佛说法的三十三天里面的善法堂。在这个时候，玉皇大帝眼见外面的情况实在不妙， 於是就請求本師幫忙去降服數目龐大的阿修羅軍。如果善法堂一失陷，那33天裏面的99億天女和60億的天人就很危險了。在這個時候，本師釋迦牟尼佛就展現他無數的神通變化，化現出河魔的大白散蓋佛母。大白散蓋佛母生長得非常高大，而且向它的中央化現六個頭，兩邊各各有兩塊面，而且有九層，手裏面拿住大白散蓋，宣說大白散蓋陀羅尼，而且用神通降服了離凡的所有阿修羅的軍隊。大白散蓋咒有三種，是長咒、深咒和肩胛咒，三種咒都有不同的用法。大白散蓋佛母是本師釋迦牟尼佛最親的護法金剛菩薩，只要你保護釋迦牟尼佛的正法，以這個法作為修持的準則，那你一切生活都在這個佛菩薩的保護之下。